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圣经是一本超越时空的一本书，讲到圣经，想跟大家一同来认识这本圣经。我们我读有两节圣经也弟兄姊妹听。第一节的话是在诗篇119篇105节，我读给大家听就可以了。诗篇119篇105节，上面说：“你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讲到圣经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个是第一节圣经。第二节圣经在约翰福音第5章39节，讲到圣经的作用是什么，圣经做什么用处。第5章39节说，这是主耶稣说的话，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里面从圣经就可以认识永生了。”他说：“其实这本圣经的目的什么呢？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为主耶稣做见证。就这个圣经呢，就是把耶稣是谁能告诉人，那么就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是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两个就圣经，我们就先读这些。在有一个传道人有一次到这个土耳其去这个传道，在这有个机会就碰到有一个土耳其的军官，就谈起来了。那这个军官呢，就知道这个是一个传道人，是基督教一个传道人，所以就问他了。他说：“你好不好告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好不好告诉我，你用什么证据根据能够说圣经是神的话？”他就提了这个问题。这个传道人并没有马上就跟他讲到去了很多证据，他就问他说，因为这个是在中东的地方，所以就问说：“你知不知道有个巴比伦？巴比伦知不知道？”他说：“知道。”他土耳其军官嘛，但知道有个巴比伦。他说：“这巴比伦的地方我是知道的。”他说：“我有一次啊，曾经有一个假期，有两个星期的假期，我就。”想到巴比伦这个地方去去打猎，去打猎。他说那个地方因为是一个很古老一个这个古籍嘛，我也很有兴趣到那个地方去打猎，所以我就到那个地方去，我花了钱雇了一个向导，就当地的这个土人当地的居民。他熟悉那块地方的，请他做向导，带我在这个两个星期中间陪着我，领我到各处去，一方面打猎，一方面可以参观。那么他就雇到一个向导了，这个人就跟他去了。他说去了第一天，我们从早晨到白天都玩得挺好的，那么等到晚上呢，我们就想住下来了。结果看见这个向导啊，他把帐篷都收拾起来了，都把它拆掉了，就是把行李都准备好了。他说他要走了，他要回去。他说不行啊，我是雇你来的，那么你应该是晚上就跟我们一起呢，就留在这个巴比伦这个地方。他说不行的。这个地方我是不能晚上不能住的。他说我给你钱，我给你很多钱，请你留下来晚 可能不要走，因为那个时候的去的巴比伦啊，并不是一个城市，不是在城里头，是一个旷野，是一个荒野，所以那个人就怎么说也不可能。他说你给我多少钱我都不要，你就把所有的钱给我，我也不敢今天晚上住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就要拆了就走。他说今天晚上我们回去本来我们住的那个城市不太远，等到白天早晨我们再回来。所以怎么跟他说叫他留下来，他不肯，那就没有也没有办法了，那只好就让他这个离开。他们这群人呢又都回到本来住的地方。所以这个那个向导就跟他说，他说这个地方啊，这么长时间以来啊，都没有人敢在晚上住在那个地方，那地方是很可怕的，好像有些阴森森的这种气氛，好像有一种声音啊，或者有一种这个影子啊，就得住在这个地方很害怕，所以没有人，我们当地的人没有人敢在这个地方在过夜的。那么这个传道人听到这里的话，他说圣经上倒是有讲到巴比伦的预言，讲到巴比伦圣经有预言，这预言呢跟你说的情况是一样的。结果这个传道人呢就给他念了圣经里头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第十三章那么这个传道人就跟他念了以赛亚书第十三章，他说以赛亚的先知啊就讲到这个巴比伦，十三章第十九节说，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应夸的华美，但是呢必像神所驯服的索多玛和摩拉一样，其内必永无人烟，没有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亚拉伯人也不在那里支搭帐篷，牧羊的人也不使羊群卧在那里，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爆笑的兽满了房屋，鸵鸟住在那里，野山羊在那里跳舞，豺狼必在他宫中呼号，野狗必在他华美殿内吼叫，巴比伦受罚的时候临近，他的日子也不长久。他说在旧约圣经里头啊，就说到这个巴比伦他的将来的情形，就是像索多玛和摩拉就是都扑灭了，然后呢没有人烟，也不敢有人在晚上支搭帐篷。他就把这段圣经念给他听了。那么那个土耳其军官说呢，那这个呢是个历史啊，这个人这个先知呢把这以后巴比伦发生的事情啊这个记载下来。他说不是的，这不是历史，这一段话是在巴比伦很兴旺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全古代的时候啊，巴比伦帝国啊是第一个统一这个地中海周围的一个大的帝国，古巴比伦是在他说是在写这段预言的先知呢是在巴比伦最兴旺的时候前二百年就写到这段圣经，所以这个不是个历史，不是过了以后把它记载下来的，乃是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都是记载下来的，这不是历史，这是预言。从这件事情就可以证明圣经是神的话预言就可以来证明是神的话。那么这个土耳其军官听了以后，他说就问他你有什么感想啊，他说我得好好想一想，如果你说的是真的话，我真的要考虑一下到底你这本圣经是不是真的神的话。那么到底最后怎么样，这个就没有什么就还没有下文，到底这个人 回去以后再去学习圣经没有，这个都没有说了。但至少从这个土耳其军官他所经历的就来说明到巴比伦这个的预言证明是神的话，如果不是神的话，是人的推测的话，不可能在他很兴旺的时候就说了这些的预言，没有人敢住。巴比伦是在一个很大很大的城市，很坚固，城墙很高，但是呢以后给这个波斯帝国灭掉以后啊，那片地方就成了一片旷野废墟了啊，因为圣经上是这么说的，事情也就这么成就的。所以圣经里头有很多这样的预言证明圣经就是神的话。但是我们今天讲的不是在讲预言，我想从这个故事啊，从这个见证开始来看一看，圣经是一本很奇特的书，是一本超越时间空间的书。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到现在已经有3500年了，离开现在有3500年，3500年是一个很长的，在人类的文化上面是个很长的历史。因为我们中国像周朝啊、商朝啊，这些很古代很古代的这些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不过就是一个三千年的历史啊。这个像这些很古的这些文字啊，虽然中国说我号称有5000年文化，其实真正有文字记录的也就是3000多年。那圣经呢就很早了，就在创世纪的话差不多是3000多年以前写的。那现在这本圣经呢已经翻译成2000多种的文字或者是方言，在全世界有很多人是在读这本圣经，也有很多人在注释，在解释这本圣经，在讲这本圣经，甚至有很多这个不是基督徒的作家，他也用这个圣经作为他写作的一些材料。比如我们看到在这个和平啊，有一些过去有个和平理事会，他开会啊，他有一个标志的，上面就是一个格子，一个橄榄枝，格子啊，格子是代表和平，橄榄枝也代表和平。这从什么地方来呢？从圣经来的。挪亚这方舟，这个他们全家八口在大洪水，因为方舟没有得到灭亡，然后等到这个洪水退去的时候，他就放出鸽子出去看看地上的水干了没有，结果这个先放乌鸦出去，这乌鸦出去他再不回来了，因为他看见在这个水上有一些野兽啊，或者是这个一些尸体啊，他就去吃那个东西了。但是后来就再放鸽子回去出去，鸽子就回来了，因为地还没有干，水呢他就没有地方落脚，他就回到这个方舟了。然后再过一些时候呢，再放这个鸽子出去，他就叼了这个树上的橄榄枝回来了。这下挪亚知道这个水呢已经都退掉了，所以他就神就开开这个方舟的大门，他们全家八口就出来了，里面的动物啊一些的东西都出来了，所以证明这个洪水过去了，和平了。所以作家就用这些呢来这个说到这个和平。和平没有用一个狮子，用个老虎作为一个象征的，他用鸽子，用一个橄榄枝，这是从是圣经来的。那我们想看看，今天我们就用这段时间，可能我们简短的吧，来看看圣经有什么特点，这本圣经是什么特点，圣经的主题是什么，圣经的目的是什么，我想我们要比较快的啊，比较快的才能够把这方面的能够讲得来。我们可以说圣经至少是一本 超越时空的这个一本书啊，因为它是超越时间的，它是把全人类的历史都就记载下来啊。一开始记载人类的开始，伊甸园亚当跟夏娃，后来一直记载下来就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历史完了以后就以色列的历史，到马太福音开始又开始讲到全人类的历史。所以这本呢是这个讲到这个包括时间的里头，但是呢这本圣经呢非常稀奇的，他说没有因着时代背景啊，你几千年的话这时代变化很大的，但是这本圣经没有因为时代的背景呢而需要修改，或者因为年代隔开太久了，因为第一卷圣经写出来跟最后一卷写出来中间差1600年，并没有因为隔开这么久的话那就再要修改一下，所以那个人的书呢常常修改的，今年出了这本书呢过几年呢可能要再版的时候就要修改了，可是这个圣经呢它没有这个修改的啊，没有什么啊，这本圣经啊，这个过一段时间就要修改一下，没有。现在我们读圣经都是一开始所写下的东西一直保留到现在。第二方面它是超越空间的啊，我们看到佛教啊是从印度传到中国，然后传到这个东南亚，跑到这个东南亚各个地方啊，这个是传到很多，它是不断的改变的，它这佛教传到一个地方就被这个当地的文化要同化或者要修改的，所以你传到中国来的时候啊已经跟印度那个释迦牟尼所说的佛教不同了，这印度佛教呢没有什么关公啊什么财神啊都没有了，那现在到中国呢就多了这么多东西了啊，他到了别的地方呢又多了东西了，他不断的变不断的变，可是这本这个没有像圣经这本权威的书，但是基督教不同，当福音传到那里的话就是一本圣经，没有很多的经典著作，就是一本圣经，一本圣经你在美国传福音用这本圣经，你在中国传福音也是用这本圣经，它超越这个空间的，不受这个地区的限制，还有呢这个它是超越文化的，所以有人说基督教是洋教啊，是外国的宗教，其实这个不是的，其实不是的啊，他说因为是洋教嘛跟中国的文化就有冲突了，那么但是呢我们看看中国的孝道啊，孝道要孝敬父母，这个孝道呢比如这个你如果问人死了以后应该穿什么衣服，一般的我们都说会说了啊，人死了你去参加葬礼的话穿什么衣服啊，你当然不能穿红的了，应该穿什么，穿黑的，但中国人不是穿黑的，中国人是披麻戴孝穿白的，这跟圣经说的一样，圣经说那些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祖先死了吧，他叫披麻蒙灰，你看这个跟这个你说有文化冲突啊，没有，中国有好多做的事情，你的孝敬父母也是圣经里所说的，你的披麻戴孝也是跟圣经所说的一样，因为什么，以色列不是西方的，是在东方的，以色列是在亚洲亚洲国家，所以并不是呢我们不要把它搞错了，因为以色列是在欧洲了，不是它的亚洲，所以它跟中国离得很近的所以这个但是中国呢有一个问题呢，它就是这个拜祖先，所以好多人这个在乡下的人不肯信主什么，他说你们这个洋教你们也不要拜祖先，其实呢这个拜祖先什么目的呢，就是追思他的先祖们，这跟圣经上说的也一样，圣经说你们也要追思那些好的东西， 也要纪念他们啊。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只是中国人这个祭拜祖先呢，这个方式不符合，跟圣经不符合，方式不符合的，但是原来的意思呢是一样的啊。因为中国人祭祀祖先就要磕头，要烧香啊，或者要这个摆一些什么吃的了，那这方式上是不太一样。其实呢，在这个整个原来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也原来的意思并没有违背圣经，纪念祖先这个没有什么违背圣经的啊。所以有一次的话，有一篇文章批评圣经上的创世纪，他说读到创世纪，这个雅各他离家到他舅舅那里去的时候，半路上晚上在旷野里头他睡觉了，他说他的枕头是用什么石头，他说不太合理啊，怎么枕头这么硬的石头可以当枕头呢？他批评说这个圣经这个地方不太合适。其实呢，在中国啊，过去很多的枕头都是硬的枕头，现在才是用鸭毛啊，什么鹅绒啊，软的不得了。人家说呢，软的枕头不太好，应该用硬的还好。所以这个他用石头当做枕头呢，是很合理的。是把这个石头记下来，并没有说他自己编一个东西。所以中国有这个瓷的枕头，用这陶瓷啊，烧那个枕头，也用漆的枕头啊，所以都是硬的。古代说没有这么鸭绒枕头的啊。那么这个超越这个方面呢，还有超越个人的背景啊，个人的背景不同，世界上这么多人，很多人的背景都不同，东方有东方人的背景，西方有西方背景，还有呢，这个人的地位也不同，这个学问也不同，年龄也不同，但是呢，对圣经说的话都超过这些。地位，你是一个普通的这个拉黄包车的，跟三轮车的，你可以读圣经，你也读得懂。你就是个博士，就是总统，你也读圣经，你也是读这本圣经。大家都可以读，每个人都可以读了圣经来信耶稣可以得救。那学问也不同，但不管你文化高也好，低也好，只要你有心就能读得懂。甚至有很多乡下的农村的老太太，没有上过学的，不识字的，他信了主以后，他就跟着这些基督徒读圣经啊。我们过去教会有个姓这个梁的一个姊妹，她没有读过书，可是她后来呢，圣经她都会读，她读报纸她不会读，圣经她会读，一个字一个字她都会读得出来。所以他文化低，他也可以读圣经。你是大学毕业，你是博士，你也是读这本圣经。这本圣经啊，是你说深吧很深，浅的话很浅，每个人都可以读得懂啊。而且是年龄啊，老头子读这本圣经，小孩子也读这本圣经，没有说出一个儿童版的圣经，没有出一个中年版的圣经。没有高级版的，也没有初级版的，这一本圣经。所以小孩子读的圣经也是66卷，我们读圣经也是66卷啊，这个都是超过这个年龄的。那么在不管你背景怎么样，你是道德修养高的，或者你是比较下流比较低级的，也都能够因这本圣经能够信主，能够得到神的恩典啊。因为不管你是说你是好人或者你是坏人，你都是罪人。据圣经讲的，有明显的罪，杀人放火啊，偷东西讲明显罪，也讲到有不明显的隐藏的罪，有贪心啊，有这妒忌啊，有这恨人啊。所以不管你道德高也好，低也好，你都可以从这种圣经里头看到自己的本相，看 圣经一共有66卷，有大概有中文的，数下来有90多万字，100万字还不到，100万字。圣经一共有1189章，1189，不到1200章，长的很长，10篇119篇，有176节，短的很短，有一首10篇，最最短的只有2节圣经，只有2节，只有长有短，圣经很奇妙。中间如果把1189章圣经，哪一章圣经刚好是在中间的一半的地方，是哪一篇？哪一篇？前面是590篇，590章，后面是590章，中间这一章的话刚好在圣经的1189章的中间，是在117篇，117篇最最短，2节圣经。你看这圣经是非常是有趣的，不像我们的教科书每一章都差不多同样的篇幅，它有长有短，有的赞美，有的感谢，有的历史，有的是诗歌，有的是预言，各种的题材。这个圣经真是一本很特别的书。那我们再就花点时间来看看这个圣经的主题是什么，看看圣经主题。主要的有3个主题，一个就告诉我们这本圣经告诉我们谁是真神，谁是真神？这位真神就是创造天地万物、创造我们人类的，他是真神。这位真神也是生命的源头，这位真神是从永远到永远的，只有这本圣经告诉我们。世界上很多哲学的书，很多科学书，但是没有一本书能够告诉我们真神是谁，谁是真神。结果他们拜的很多的木头的这个这些这个动物啊，或者拜天啊，拜太阳啊，拜月亮啊，他没有找到真神。这本圣经告诉我们谁是真神。第二个，他告诉我们人的真相，人的本来的人的真实的情况怎么样。这本圣经啊告诉我们，人是按照神的旨意创造的，从亚当夏娃一本万族，现在遍满全地。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他是一个祖宗，是一对亚当夏娃，这个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男一个女延伸下来的，这么现在已经60多亿、70亿的人口。而且告诉人，圣经告诉我们，人是活在物质的世界，人是活在物质，他不像天使，天使是活在灵界里头，人是活在物质的世界。那凭借人的本相怎么样呢？人的本相就是犯罪，人犯罪，得罪神，人拒绝神的真理。那么也说到人自私，只是关了自己，他随便的任意而为，人的真相就是这样的。他没有给人把他也描写的非常的完美，指出人很多的方面甚至很败坏，讲到人需要神的救恩。那第三个主题就是讲到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他讲到谁是真神，讲到人的真相，然后就讲到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他是神，耶稣是神，耶稣就是光。那耶稣呢，可以叫信他的人能够有权柄来做神的儿女。在圣经里头讲到这些话，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担负我们的罪，叫信他的人可以得到赦罪。没有一本书讲到人的罪能够得到赦免，一般的宗教都是叫人 修善啊，行善修行，做好事，那这样的话能够得到神的赦免。但是不是，圣经不是这么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认自己的罪，我们要相信耶稣。当我们愿意相信耶稣，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那这样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而且我们还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主题，虽然圣经有100万个字，1189章，但是最主要的主题就是在这三个方面：谁是真神，人的真相是什么，人到底是怎么样，然后怎么能够得到赦罪，耶稣是人类的救主。那我们最后看到第三方面，就是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啊？圣经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也可以提到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5:39，圣经是介绍耶稣，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你要认识耶稣是谁，你要回到圣经来看。第二个，圣经的目的是叫我们能够跟神和好。本来我们人跟神啊是隔开的啊，可以说隔开的，你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人也不能够把恩典给你。但是感谢神，圣经告诉我们人怎么可以来到耶稣面前，在神面前。耶稣说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接着都不接着我，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怎么样能够跟神和好，那么能够得到新的生命。那么第三点，圣经是我们基督徒这个生命上这个的粮食啊，我们的生活的力量，生活的帮助啊。刚才说的，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所以这个圣经呢，就教导我们怎样能够走正路。圣经教我们，也帮助我们，安慰我们啊，叫我们有盼望。圣经也是一本像人的说明书，你买一辆，你买个车，有本车的说明书，告诉你应该怎么用这车，怎么保养。圣经就这样的，是我们的说明书，是人的说明书。当你能够按照圣经这么生活的话，就能够活出一个神所要的人，活出一个正常的人。这是圣经起的作用。那我们最后就是再用几分钟时间，我们讲到这个圣经是叫我们与神和好，得新生命，也叫我们能够有一个生活上的力量。不知道弟兄姊妹朋友有没有看见一本见证的书，叫做《习圣魔传》。习圣魔，习就是主席的习，姓习，胜过魔鬼，习圣魔，习圣魔。他本来不是这个名字，他后来信了主以后，他当了传道人，他才改了这个名字。其实他本来就是一个有钱人的子弟，但是在前清的时候中了秀才，他是个前清的一个秀才，有学问，文章做得很好，但是呢，他一点也不开心，因为他的妻子早早得病就去世了，所以他呢就想着很久，人生的问题啊，为什么活在地上？为什么要来到世上？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往哪里去？为什么会碰到这些难处？但是呢，他后来就去寻找，从孔子，他是读书人嘛。所以从孔子的45经啊，他也看了，看了以后觉得孔子的教训还是不错，但是呢，他不能够叫他得到安慰，因为里面没有讲到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啊。所以他寻找了好长时间， 结果呢是什么都没有寻找。到他30岁的时候啊，他因为心里头有这些问题存在心啊，所以30岁已经像一个年纪很大的一个老头一样的，这病就来了。那么人家说呢，你要抽鸦片，鸦片可以帮助你有精神，所以他有钱呢就抽鸦片了。这一抽了吧，这瘾呢就上来了，要想戒掉呢就戒不掉了。那么他就抽了十来年的鸦片了。等到有一年的话，他听见有两个洋人啊到他山西这地方来传教，那么他们穿中国衣服讲中国话，在那个地方住下了。那么他们来到他们的县城，就是这些传道人呢，他想着中国这么大的地方，要人信主啊，要先能够得到一些这个知识分子，一些有学问的人，可以让他们信了以后去帮助别人来信主。所以在那年在省城里头就有这个科举，就是考这个举人了，秀才，考上以后再考举人呢，就要到这个省城来，那么在那年呢，大概有这个很多人到这个省城来赶考。那么这个两个洋人的传道人呢，他们就说，我们怎么能够接近这些知识分子呢？他就准备了一些书，也准备了一些题目，就是要这些秀才啊，考试的人啊，能够拿到书，能够来做文章，那么做得好的呢，前4名有奖赏。所以他的这些洋人呢，这个外国的弟兄呢，就站在考场的门口发给大家，有些就拿到书，那书上面就给他们有几个题目，你按照这个几个题目来做文章，讲以后，那么这个可以评下来以后，第一名到第四名呢，每个人都有奖，第一名有多少钱的银子，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结果呢，有些人就不敢拿，说这洋人有什么诡计啊，这么好的事情叫我们，他就不敢拿。那有些人说拿了也没关系吧，所以在那一年这次的话，有人就拿到了，有100多人他应征写了文章，送到这个外国的传道人。那么里头当然有些关于这个真理的问题了，还有关于是拜偶像的问题呢，还有抽大烟的问题啊，所以这些有6个题目。那么这个西生摩呢，他说那我试试看吧，他就写了。那些跟他一起的这个他们乡村里的人呢，说你文章写那么好，你都替我们写吧。结果他就写了4篇，一个人写了4篇文章，他把最得意的那篇呢写上是自己的名字，其他3篇呢写别人的名字。结果等到一发榜的时候啊，前3名就是他写的文章，他就好好把书读一下，然后就按照他的文采他的写，前4名他得了前3名啊，这下就得了奖了，就到这个县城去领奖。第一名是30两银子，30两啊，不是个小数目啊，差不多是一个人一年的收入啊。第二名有20两，第三名有15两，他就有一个人就陪他去领了。他还不敢相信能够拿到钱，所以叫另外一个人呢进去拿。那个人说：“这个文章是你写的吧？”他说：“不是，那个写文章的人在外面等着。”他说：“叫进来。”进来以后啊，他说：“就是我写的。”那么就把钱给了他，不是骗他，真的是把钱给他。所以他高高兴兴地拿着钱回到这个他的乡村了，大家都很高兴啊。他说：“过了些时候呢，这个2个宣教士啊，打发人来说请这个西生摩啊去当中文老师， 请他去当老师。那么他说我也不懂你们洋人要做什么。那洋人说呢，我就请你来教我们中文就行了，因为我们是外国人，我们中文不好，你来教我们中文。他说那可以啊，反正他是也没有什么收入了，抽大烟把钱都给这个当完了嘛，所以他就好啊，有这样的职业的话就去了，就住在他那个宣道师的家里面。那么这个弟兄呢，要讲什么圣经呢，需要参考一些中文的，那么这个西圣摩呢就跟他讲中文。所以他里头有一本要用到什么呢，常常他传道人啊会用这个新约圣经来讲这些道理。那这个西圣摩呢就要每天都要读新约圣经了，天天都要读，因为你准备好了才可以去教这个外国人们，所以他每天都要看圣经。虽然那个时候他很反对基督教，他也不愿意相信，可是为了吃饭呢，他没办法，只好天天读。这个读啊真的是有好处啊，越读越觉得圣经啊里面很多东西啊，越觉得对耶稣的生平特别有兴趣，觉得耶稣的所记载耶稣的事情那么真实，非常亲切，好像就是真的有这样发生的事情。但是他也一面读一面觉得很感慨，因为呢他的大烟这个瘾呢没法戒掉，非常辛苦，要是不抽的话那整个人就活不下去。所以一方面觉得耶稣这个事情很有兴趣，一方面也觉得自己里面的是觉得很无奈无助啊。所以他这个罪怎么办，人生往哪里去，他就读到这本圣经的时候很受到感动。所以最后的话有一天他再忍受不住了，他就把这本圣经恭恭敬敬的放在他前面，他就跪下来读，他跪下来读这本圣经，一面流泪一面看到这本圣经讲到耶稣基督是跟罪人是有关系的，他来不是要救好人，而是要救有罪的人，救没有办法在罪里头出不来的人。这个秀才啊，这个人秀才很自高自大的，文章写得好，他看不起别人。这个时候他读到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以前那个晚上，他是曾经说他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科西玛尼，就来到一个园子里头，他在祷告。他读到这里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他就耶稣就是读到他的忧伤悲痛的时候，耶稣就说了，他的我的心里甚是忧伤。他好像就听见耶稣说的话说到他的心里了，他就在那个地方就哭了，他流泪了，看到耶稣是为了他的罪在心里头忧伤，因为第二天他要钉十字架了，他是为了人类的罪心里头忧伤伤痛。这个时候他就哭得很难过啊，所以他就一面流泪一面就向主耶稣祷告，说他愿意来相信，愿意来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当他这样来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他里面一切的忧伤一切的重担就放下来，好像这个里头的门就开开了，好像耶稣就进到他里头来了，他就充满了喜乐，他把这些的为难的事情全都从他的心里头重担就放下来。他住在传道人家里面，传道人没有跟他讲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你读了这么多你应该信了吧，没有，传道不跟他讲，就让他自己读圣经，圣经把他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圣经可以叫人相信耶稣做救主，圣经也可能给人带来生命。他信主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戒烟，他说我是基督徒了，我还能抽大烟吗？抽大烟还能做基督徒吗？要戒烟。 第一件事情，他就把过去的坏习惯给他戒掉。但是戒烟谈何容易啊！现在叫吸毒品的人，叫他戒戒毒啊，那很难的。但是他有个决心，说我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但我信了耶稣了，我要还把这些坏的这些习惯去掉。但是很痛苦啊，吃不下，睡不着，这个眼睛流泪，这个鼻子流鼻涕，啊，睡不着。那么这个传道呢，这个宣道是也给他帮他祷告，也给他吃点药，但是吃药也没有用，所以他们这个传教士传道人就帮他一块祷告，一共经过七天。到第七天的时候，祷告，好像有一股力量来了。突然之间，他心里头好像一股热流充满在他里头，他一下子就把这个烟给戒掉了。大家，从这以后他再也不抽烟。不但他不抽烟，以后还开了一个戒烟局，帮助这些抽大烟的人能够戒掉大烟。所以后来他改个名字叫做牺牲魔，胜过魔鬼啊！不但信主，胜过魔鬼啊！这就是圣经啊，的确是有人是能给人一个新的力量，新的生命就新的力量。所以信耶稣不是一些道理，就叫你做个好人啊，不要做坏事，但是给你们新的生命。只要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向耶稣投降。愿意来顺服他，接受他，这样的话你就能得到耶稣要给你的恩典，你里面有个新生命，你就能够做一个新的人，能够过一个新的生活。所以在我们当中的朋友，你可能来过多次，你可能在想啊，我再多明白，其实可以先接受，以后让你的生命在里头告诉你那些你没法明白的事情。如果你不进入这个门，你永远不会认识到这个门里头是什么东西。这福音好像是一个大门一样，你要进来，要向耶稣祷告，要求耶稣进到你心，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明白你过去没办法明白的真理了。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弟兄姊妹跟朋友分享的，让耶稣进入你的心啊。那我今天就讲的这些用的时间比较多了一些了啊，我们再一个祷告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把这本圣经留给我们，叫我们能够从这个宝贵的圣经上认识我们的神是怎样一位真神，也认识我们人本来的真相是什么，也认识到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已经得到主的救恩的人，我们要感谢你，你借着这本圣经叫我们生活上有力量，能够走前面的路。我们也为了朋友祷告，愿他们也能够从这本圣经里头能够接触到你，能够来到你面前，愿意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谢谢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